手机不要放在桌子上，它等下震动会比较低能而已。
我今天早上一早起来，因为我昨天很晚睡，然后我又很早起，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大概中午的时候，我女朋友打给我，然后因为我明天要提案，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今天还是早点睡好了。你知道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你今天的声音听起来像智障一样
他是这样讲吗？
对啊，
好酷哦。为什么我觉得他最近好像不太一样？
没有不一样啊，我们本来就一直都这样
真假的？
对啊，
我觉得他最近好像比较放比较开。
放比较开？
对啊，
你说跟你们聊天的时候，
出去的时候。对对对啊，算了，不用想，当我没讲。
喂没有啊，就熟了就会这样啊。嗯，而且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比较，没有特别一定要跟朋友出去啊。就譬如说，他的朋友是他的朋友，我的朋友是我的朋友。
哦，就没有要求一定要跟对方的朋友出去就对。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知道，情侣如果生活区间太重复的时候，他就会变得
无趣，
没什么好聊的。
对，因为你都知道了嘛，
你都知道了嘛，那我干嘛还要多说？
然后就是生活，就是剩下生活的东西。
对，没有啦，就我觉得。虽然在一起很久，但是还是要各自保有自己的空间跟时间嘛。因为你毕竟你如果真的要结婚什么，那是二三十年的事情。如果什么事情全部都重复到生活很无趣，
保有 自我的那个独特性。
这我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譬如说工作的时候啊，有些人会就是可能跟朋友一样一起工作，跟当朋友是两回事。嗯，我觉得情侣或者是夫妻也是一样。
对啊，
一起工作跟在一起是两回事啊。你应该没有办法感受吧？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没有另外一半的。
这个东西也不用一定要亲身感受吧？
哦，你说人家会一直跟你抱怨，
对啊，没有啊，也不一定啊。就是像我们之前有一些老师也都是一对一对，然后一起工作，然后最后结果好像都不太怎么样。
哦，你说有一些有的没的，对不对？
对啊，就一定理念上会有差别，因为像这种工作的事情，对每个人来说是自己的。
坚持
人生的一个怎么讲？
没有，我觉得设计师都是固执的个性、啊，
就自己的原则在、
啊。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偏偏我们又是设计系的，所以设计系的老师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跟概念啊。
我觉得学生时代的时候啊，你还有比较有办法接受别人说的话，
对，
因为你就是还是在团体内嘛。但是出社会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你会越来越，因为你自己一个人时间长了。
对，
所以你会有自己的坚持，所以有的时候以前的朋友在相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差异，就会觉得说他会在意一些有的没有的。虽然大家还是会自动把那个频道调回以前的那个频道
了，哦，就说调回以前相处模式，
对对，但是还是多少会有一点多了一些自己的原则这样。
我觉得就是社会历练不同，然后会遇到的事情会改变啊
啊，对，
不是说历练多或少，是他接触到的事情。可能一样多，但是整个性质都不一样，
而且他自己一个人思考时间就变多了嘛。
对，像我自己也是自己思考时间变多了。可是你在跟朋友讲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讲出那个结论，你不可能把你思考的过程都把它全部。
对啊，而且那有可能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不是讲到那个什么大学时期啊，我就想到一件事情，点名这件事情。
点名？
对，
你有在点名吗？
不是，对，就是这个问题。你知道最近不是那个十连，就是十连制嘛？就我们不是去超商都要扫嘛？
啊，对，
那个桃园那边也有学校停课了嘛？然后我昨天看到一个大学生悲歌要来了。
大学生，
就我们先不讲这个疫情的问题啦，反正这个已经变得有点快要生活化了啊。就跟以前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本身是医学院的学生，然后他就有说，就是在医学角度上面。你从来就不可能把病毒消灭，你要学会如何跟它共存嘛。
对，
所以才是我们一直觉得说疫苗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大学生的悲歌这件事情是说，你们要坐在，就是每一堂课你们要坐在固定座位上。
想到会是什么事？
对，固定座位上，然后每一堂课都要实名制。
那就不用点名了嘛。
等于说没有，是强制点名的意思了啦。
对啊，
等于就是强制点名的意思啦，没有办法再翘课，或者是没有办法再假装上课。你懂假装上课意思吗？就是以前我不知道你们有经历过那个那些事情，就是以前大学在上课的时候不是点名嘛，然后就会有些人会帮忙点名， 欸，你知道什么叫帮忙点名吗？
欸，我知道，
就是叫名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用不同的声调，然后去扮演不同的人。譬如说，我是我们宿舍的代表，然后可能我们有六个人。
哇，你一直代表六个人，
對對對，然后可能会有，就是可能小眼睛，然后就哟，然后朱老哟，你知道会有不同的人设，就会有不同的声音。但通常有些老师他就是盯着那个名单，然后或者是助教。他就是听到声音他就打勾，听到声音就打勾。有些教室
因为教室很大嘛，
对，可能一百多个人吧，
两百了，
差不多要两百，对对对，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每一个都可以看清楚脸啊，或记得长相什么。尤其像我们这种全部都坐在后面的人，
有时候助教是有时候又换一下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他们也其实他们我们在玩什么，他们应该也都知道啦。
对啊，他们当年也是这样来的嘛。
现在大学生就有很多招式都没办法用了。就变成你每一堂课都给乖乖去上课，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欸，嗯，就我自己有时候在思考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我们常常会讲说，大学并没有教我们任何事情，是出社会之后我们利用实战的方式去真正学习到实务面的技能跟知识嘛。
对啊，
可是我回想过来，我自己也在反思，在反省说。可是在讲这个前提之下，
你有认真在上课？
我们有，对，我们有认真在去上每一堂课吗？
但说实在的，我觉得说不定那些时间比正课还要重要。这样讲会不会很政治不正确？
不是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就是重点就是我们不是那种认真上课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评判认真上课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我们只能说就是我们运气很好，没在认真上课的时候我们又经历了很多我们觉得很棒的回忆，
有趣的事情，
对 对, 對，有让我们成长的东西，所以根本不可能，我们根本不能够站在那个角度上去说啊，学校教的东西都没用啊，这样，哦，对对 对，
是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在学校上课啊。
哎，欸，这样讲好像也是全，你真的都没有吗？
什么？我不然我怎么毕业的？哦，一定有啦，
有啦，
但是你就是，但我可以自己回想到有几堂课。我可能只有上一两次，或者是考个期末考我就过了。
啊，通常那是通识课吧？如果是主要课程，你应该也不可能这样混过。
不一定，那些也是专业课程哦。对，有些也是专业课程，可是，例如那些是没错，但是那些东西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可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去上课，我们去选择做别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们的工作室，大学时期去做那些事情，但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课堂上来上什么，那说不定他们是。非常用心在准备他们的课纲课程这样子，但是等到毕业之后，你真的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再花多一倍的时间。
就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吧？
对，没错，就是当到你有那个想法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觉得，哦，之前好像有上过这堂课，欸，可是那时候没有上。
之前好像有开，欸，然后你就怀念，
而且我有修，
欸，资源，
而且我大学超级压底过关，欸，
我们那一群都这样吧。
没有啦，我们那群也有认真上课的啦。
我的意思说有人有办法达到双主修吗？没有吧，
是你，那个，
没有人那么拼吧，
你那个 range 也放太广了吧，双主修跟压线过中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你知道吗？
就中间一般人啊，
到底在冲很小啊，
一般人
没有一般人，我觉得我们才是一般人在我的世界里面我们这个才是一般人，
你觉得可以多修几个学分，
能过就好的那种心态，全部都是低空飞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我到那个毕业的时候，我看我的学分才知道，哇！我如果任何一科被当，我就等于要延毕了。
对啊，
最后还是顺利毕业。
通常都是在大四下的时候发现这件事情。
对，然后而且我那时候在学生时代，我有很印象深刻的一个点，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学生时代，每一个人都是充满憧憬跟动力，还有你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什么？你看到一些不公的事情，你看到一些在业界上你觉得不是那么合理的状况，你想要去改变它，或者是你想要创出一个全新的流派，或者是你想要做出别人没有的设计。就我们在每次做作品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每次在毕业制作的时候，
对，
每一次的提案你都会在想说，我这个东西没有人做过，
我这个超屌
超屌超猛。可是事实上就是每一次老师在看的时候，每一个指导教授在看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啊，这谁做过啦？这谁做过啦？这有人做过啦？这某个建筑师
就
做过啦？
不行啊！
对，没有啊，我们先不讨论不行那边、欸，你又要把你的怨念拿出来，
没有怨念，没有怨念。
我们现在是要讨论重复性这件事情，不是要讨论你那么有没有怨念这件事情。那老师打枪你一次，然后他妈记了十年，都已经毕业几年了，还在记。就是因为你的知识量够大，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做过。
对，
所以我后来才觉得就是。最近啊，因为我们这次其实，我们还没开场。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垃圾设计人，我是老朱
啊，我是杨金
啊。我们今天就刚好进入这个主题的时候，刚好来开场。
我们开场之后会不会越来越随便？
之后开场会不会没关系？我们有时候可以在后面再补啊。
那结尾的时候再说啊。
那今天都到这边，谢谢大家。这样，没差啦，反正大家不是要听我们讲那句 slogan。
OK，
我们那句也没有什么 slogan 啊，就是自我介绍而已。可能对第一次听的人比较困扰而已。就他妈这是谁啊？没有，我是说，就是创作跟抄袭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最近知道，最近闹了沸沸扬扬了。
对，
就是从卢广仲那件事情开始，刻在你心里的名字。
嗯，就突然一件事情爆开，然后大家就开始挖挖挖挖挖挖。
对对对，开始说什么跟别的英文歌很像啊，边跟什么歌很像啊，然后跟日本的诗歌很像啊，
就感觉有一种大家都出来凑热闹的感觉。
对对对啊，我们就是来蹭的。嗯，对，我们很明显就是要来讲一下我们的看法嘛。对，因为也许有些听众会想要知道我们的看法到底是怎样。
其实我们之前就有提过类似的啦，
有提过类似的啦，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再用一个更深入的角度去谈，就是完全是一个概念，我们不谈论单个作品嘛。因为你有写歌吗？啊，你有写歌吗？
我看起来像是作家吗？
你看起来像是吉他弹得很好，然后以前有在星光大道担任评审的那个
哪一个谁啊？
好啦，年龄有差距。然后反正那个我们在讲那个创作跟抄袭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你看音乐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就是光是卢广仲这件事情，
对。
音乐从很久以前就有了，那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人开始写出音符，然后去填词这样的事情。那今天一首全新的创作，然后甚至拿到了金曲奖这件事情，然后被提出了跟某某歌曲很像，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个人在看这件事情，我马上就觉得不公平。就是我先不论有没有求证这些过程，嗯。我觉得马上就不公平，因为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吴宗宪在访问的过程当中突然讲了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这首歌是抄袭，然后卢广仲还拿金曲歌王不是金曲歌王，年度歌曲啊，
他讲了一句这样子的评论就
对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评论啊，你身为一个发言者，你身为一个很多人在听你说话
有影响力的人，
对，你突然讲出了这一句话，可是这句话他并没有任何的法律背书或者是任何人的分析，然后你只是用这个东西去丢出一个没有经过证实的例子，去辅助你原本要讲的言论。哦，这件事情是
不
对的，
他要讲这件事情，
对，他只是说，
他只是提一下，
对，他只是提一下，就是可能他在回答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你看像那个卢广仲的那首歌，他也是抄袭啊，还不是得奖这样子，这种比喻式的，我觉得有点像是。拿出了一个，它不是一个精确判例，就是如果说今天它是一个法院的判例的话，就他们并没有被敲那个锤子说，哦，你有罪。
事实当初没有被定下了，
对，不是当初没有被定下，这件事情就没有存在啊。
哦，对啦，
就没有存在啊，你要定什么定？
对不起，
就没人告他嘛。
对，
今天假设说今天已经有人出现，然后告他，嗯，然后告他，不管今天是胜诉败诉，的确他就是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啊。啊，你也没有办法说他是对还错啊。
反正简单说，这个说法第一个出现就是在吴宗宪嘴里。
对，欸，然后到后来网友就开始去看嘛，欸，就开始去看，然后就说 那个歌很像啊，什么很像啊，什么之类的。可是其实就是你知道弹吉他，
其实一直来就很多歌曲的前奏啊，
对啊，你其实四个和弦你就可以弹几百首歌了，你知道吗？就都是同样的顺序。
因为其实音乐创作这种东西，虽然我不是专业，但是我就觉得说它其实是用很多面向的元素合成一首，所以它其中几个元素跟以前的某一首歌的元素很像，那也是很正常，因为它还是有其他元素在里面嘛。
对啊，然后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某一种曲风，它会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这样啊。嗯，因为你在那个时代，你怎么敢说你真的发明了一种曲风？你懂吗？
对，
你不会自己去说你发明了一个曲风，你发明曲风这件事情是后人定义的，就像是我们现在才能去说周杰伦当时去创立了一种周杰伦式的曲风，
对，
去写这样的歌，从周杰伦、王力宏他们开始才慢慢把中国音乐的素材丢到流行乐里面，
对
对，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啊，我们现在才能去定义啊。然后他们现在就是用说、哦、你这个东西是跟什么东西很像，跟什么东西很像。说实在，如果你要真的找到一模一样的，我觉得世界上超多歌的，而且有很多可能是我们没有接触到的。你要讲印度歌、泰国歌，你要讲可能阿富汗的歌也好，
我觉得那跟我们的受众族群也是有关啊。因为，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拿在一起比喻，就是像咖啡，其实我们在台湾喝到的并不是就是咖啡所有的味道，就是它现在台湾所拥有的咖啡种类啊，大部分95%以上都是因为台湾人比较偏好这种口味，所以而进这种豆子。
对，
不然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的豆子，只是那些味道不是在台湾的市场比较小，就是市场需求问题啦。
哦，你的意思是说，哦，我跟你讲，你这个比喻很硬，但我可以理解你在讲什么。
反正简单说就是大家想吃什么，
完蛋了，
人家就
会被你同化、啊，我觉得好害怕、
啊。OK， 你怎么不说我进步了？
没有，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这在我心目中是不会发生的事情。
好吧，
就你说你进步的那一天，然后我可以认同这件事情，可能因为我人生
你在照片上，
我什么我印在照片上，你现在看。我真的会把你打死
我没说什么时候，人终究会在照片上。
没有，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说我会比你早死、啊。
会，昨天是两个照片、
啊。哦，你说在照片还偷瞄说他到底觉得我变聪明了没有？不是，没有啊，就是抄袭这件事情，我觉得基本上你要懂够多东西，你才会说他去抄袭。嗯，你要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了解，你才能抄袭。所以反过来说，你必须要理解所有的过去，你才能够创新新的东西。
对，
你才能够更接近创新啊，因为你不可能了解，你又不是什么世界百科全书，你不可能了解所有的风格、所有的取向、所有东西的连贯性是怎么做的。嗯，那你怎么可以这么轻易说他去抄袭？甚至是说今天那个对方都还没有提告的状况下，怎么样？雨声是不是？
对 啊，
没办法啊，你不然你花钱我们搞一个录音室，
你就把你房间弄成录音室？
不是把我房间，是花钱搞一个，不是把我房间弄成录音室，好吗？
可以把你房间弄成录音室比较符合我们的财力。
好啦，反正我的意思只是觉得说，当我们要提到抄袭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转到我们室内设计的角度来说，也有很多设计公司的风格很像啊。
对啊，
甚至我们把右下角的浮水一拿掉，你把很多种照片叠在一起，你都没有办法说那是。
就其实不用叠在一起啊，就拿业主，因为有一次我在维修的时候就听到设计师跟业主在对话，嗯，然后业主就提出一个疑问，嗯，就业主就一般人嘛，
对，
就不是设计界的人，他就是会问说，我在 Google 找一张图片的时候，就是 Google 不是都会陈列这样子很多个并排的图片吗？
对，
他觉得现在的图片都长得一样，
对，
结果点进去其实都是不同的作品，不同的设计公司，嗯，然后他就对这件事情觉得感到很疑惑吧，嗯，他就觉得说现在的设计是不是就这样而已，就蛮无聊的，然后他就一直强调跟设计师强调说我的家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
对
对，
没有，我觉得基本上他会讲出这句话，就代表他对于这个知识量不够嘛，
对啊，
对。就是知识量不够的时候，你才会去讲说啊，他们都一样烂啦、啊，然后我要怎么样多不一样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我还是找得到一样的给你。
对，
真的很难有人说我今天创作的东西是完全找不到任何临摹的对象，因为说实在的，我们是从专业知识这样累积下来的，还有包含自己出去外面工作，你多多少少会受人家影响，多多少少会受到你最近看的一本书，最近去了一间餐厅，或者是你最近喜欢的一个设计师的作品。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灵感会来自于家具设计，那我们就会从那边去拿一些素材过来创作。就是不管是家具设计或者是 3C 设计也有可能。譬如说你看像苹果的这种极简利落的东西，它可能东西是怎么堆叠的，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它，它也是有方法跟手法可以拿来做室内设计的。
就是概念啊。
对，所以我们才会说，就是你要懂得体会生活你才会做设计嘛，就是这种很简单的屁话嘛。可是说实在的，就是你观察身边的事物，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拿来做你下一个作品的灵感跟想法。
哦，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学生时期有一件事情可以讲。
你说，
就是我们学生时期不是常常会有很多作品嘛？然后有的比较好的学校，他就会几乎是一次作品就办一次展览，就是资源比较够了啦。哦，那我们就是会去逛这些展览嘛？
对。
然后其实我们设计系的学生其实逛久就会有点麻木，甚至到后面我们根本不逛展览。
对，
就是。我是说学生作品那种啊，
对，
因为你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啊，我们的海报里面都会有一个一栏是写设计概念，
对，
设计概念在这个事情啊，就我们在有在逛展的这个年限里面，
年限，
嘿，
逛展的时间里面就好了，
好，逛展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概抓个可能大学之前两年，
对，
大学之后两年，这样总共。我数学不好，八年
了，我今天已经没睡饱了，你还这边连算个，
对啦，就是在八年内，其实同样的设计概念，
等下你说大学四年，
哎，
出社会两年，
哎，
这样是六年啊？
没有，我说还有大学前嘛，就我们高中就是设计系的嘛，对，就是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接触这些，
没有，高中是三年啊，
没有，我是说高中。高一你去看展览，不要骗了，
你不要硬哦。高一我们就是室内设计的人了。
对啊，但是你就没有那时候就还在玩基本设计嘛，就在画格子啊，画线。
好，我给过，我不要再逼你了。
OK， 反正我的重点就是说，那个设计概念在这八年内重复出现不下，就是好几百次啊，同样的概念会一直出现啊，但是在当下的那个作品都长不一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懂，好，
不太懂。
反正我的意思说，概念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它是一个粗略的东西，它会以很多人的概念会一样，但是后面的成品其实会依照你的个人经历跟你的想，就是成长过程，还有你学到的东西，还有你自己的专长不同，
对，
所以造就最后的结果不同，
对，这很正常啊，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抄袭这件事情就很难讲了嘛，因为大家都不懂，我觉得还是只有我不懂。就是设计概念的东西，就是概念嘛。
对，
你不能一直在说人家抄你的概念啊，因为其实概念这东西，就是大家其实都有可能想得到。
对，
但是后面怎么发展，那才是重点。
我们有些人都会在那边越看越前面嘛，你就越看历史越深的东西嘛。
哎，
然后所以那些历史很深的一个，可能在11世纪初期的那种概念，你可能会把它衍生出来。可是你这个概念可能已经前面有好多前辈做过了，或是跟你们同辈的人都做过了这个概念。
对，
可是你们出来的作品一定不一样。
对，
因为你们不是在过同一个人生，你们又不是，就连双胞胎都是不同人生的，你怎么可能会跟他同样？就算有，我真的觉得算是几率很小啊。这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知识量够大的时候，你创作出来一个东西，你明明知道。它跟什么东西很像，但那是你的心血，你就一定会重新做一次嘛。就譬如说你今天设计了一个东西，某一个你觉得是专利的东西，
对，
结果你在找资料过程当中发现别人已经有那个专利了，而且跟我的东西太像了，啊，我后面还要再花80%的努力去把这个东西真的变成成品去发售，我都要花这样的时间，我宁可重新做一个啊。
或者是我觉得说，因为比如说有时候你看到以前跟你一样的东西，有可能是80年前甚至很久之前的，那当下的科技跟你现在的科技一定是不同的，当下一定会有缺点，
还有审美，
对，
嗯，
那你怎么去克服说当下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你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对，
创造出来的东西会因为你的背景什么都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抄袭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要那么快下定论欸，就是很多人就开始在那边找有的没的，而且包含昨天我们看到了一个影片，就是有一个 YouTuber 他们的设计的贴图也是被控抄袭啊。
对啊，而且我觉得抄袭这种事情，你怎么会，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去打这种创作者，就是这种很创作类的东西。那你知道有一种东西重复率超高，但从来没有人敢说半句话，也不是说没有人敢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就那样啊，帐篷的形式啊，每一家都就是不同的厂牌嘛，
对，
但是其实到后面做出来都很像，
就它结构就是长那样啊，
对，然后那个什么鼓风机啦什么的，反正就是现在很多露营用品，嗯，其实一开始都是一个大牌子来创立。然后后面就很多，也不能说它是山寨，但是它就是长得几乎 一模一样。
可是它可能
它
可能
不一样，
因为市场的关系，它可能调整一下它的材质，然后它可能耐用度啊，或者是防水性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有些人已经够用了，像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出不同的产品。可是我觉得我也不确定那个算不算创作一部分，但是我在想，如果是以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也的确有很多人会去做不同廉价的事情。譬如说前阵子有一个设计公司，他 po 了一个文章，把他自己的设计跟别人的设计放在一起，然后去指控对方抄袭。当我点进去对方的粉丝专页之后，发现对方是一个小到不行的小咖。哈，对，一个设计公司你去 po 了一个东西，然后说
别人抄袭，
别人抄袭你，那你本身是一间很大的设计公司，
对，
那我觉得大可不必。我没有看那个，
我没有看，
反正就是他讲说大可不必，然后那个 PPT 上面一直在那边模仿他，就是有必要这样吗？大可不必。反正任何事情都用得到，
变一个迷音，
对，变一个迷音，对，然后反正我觉得啦，因为你今天你是一个在设计界里面算高端的存在，嗯，我没有在攻击任何人哦，有很多设计公司都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欢迎对号入座啊，
哎，欢迎。完蛋了，要开公司就跟，
你们自己觉得够大就自己坐上来啊。
对，反正这间是一间很厉害的设计公司，
哇，你这样越来越接近了，呼之欲出啊。
也没有也没有，就是我觉得算不错的设计公司啊，我平常也会看他的作品，我也很欣赏他的设计手法，
你在讲啊。
对，我说真的，我平常会看，但是他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可不必。就是他拿出了一间小小间的设计公司拿出来编，可是我觉得你站在那个位置，你要想的是本来就会有很多人欣赏你的作品，本来就会有很多业主的要求是希望有这个的低配版。
哦，对啊，
我真的很希望
这
样。
相同都是设计公司，他应该更了解对方的处境吧？
对，通常都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它拿出来编了，你把这一个设计公司的未来给扼杀掉了。
对啊，
对，
他就被你污名化了嘛。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刚出来开始做的时候，尤其是我现在刚开始要准备要开公司的事情嘛，所以我就有在思考说，我现在的这个角度会让我觉得。哦，我在看之前的这些事件的时候，可能角度又更不同了。就是你今天你是一个这间公司，你大可有度量去放这些。因为如果我们要查全台湾的设计，说实在的，很多小间设计公司，他们的确都是需要去迎合业主，他们才有下一餐
啊。对，
但是每一个基地位置中。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每一个基地位置、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日照范围，然后通风、开窗位置不同，它都有可能做出不同的设计。
就是它本身那栋建筑就影响了很多事了。
对，那你这样子出来抨击它，我觉得除非你很了解它的这个基地跟你是一样的，完全东西都一模一样，
可能是在坐在你的这个作品的上下楼层这样子之类的，就同一栋里面。
对，也有可能，
算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这样子
比较能够成立说，哦，你抄袭嘛？
对，因为我们格局都一样，我们什么都一样，那也许这样子，但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到拿出来编，除非是今天你们已经有利益上的关系，譬如说今天他用这个作品去 完整的就是刚刚讲的这些基地概念全部都一模一样，然后他再拿这个东西去投奖项或者是去做广告。哦，
你觉得就是说他有做一些盈利？
盈利，那我觉得你生气我觉得很合理，因为你等于你的设计被剽窃了嘛。
对，
然后被人家拿去盈利嘛。对，那这个利润本该属于你的，
就你自己都还没开始卖，
那我觉得站在商业角度上你可以生气。嗯，但是毕竟今天人家只是一间小小间的设计公司，那
只是糊口饭吃。
对，我觉得大可不必我觉得可以下手轻一点啊。嗯，因为我觉得这是对设计者的仁慈。因为譬如说我以前也遇过一件事情，就是他一来就很明确的说
我想要长这个样子，
你可以帮我做静静制作的那种风格吗？然后我就说他们风格蛮多元的，你是想要怎么样子的东西？
对啊，这样子的要求就很
然后我就说，而且你怎么会特别提静静这样子？就是因为静静你知道就是业界老大哥嘛。
对，
那他就说因为他没有找过静静，但是因为预算不够，所以他希望我可以帮他做静静制作的东西。可是我就说那个东西因为静静底下有200多个人欸，我怎么知道是谁做的？嗯，我怎么知道是哪一场哪一个风格？因为我觉得设计师能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说完全迎合业主的要求，我觉得你也自己要挣扎一下，自己要挣扎一下，不要人家拿枪过来跟你说欸你这样子，然后你就说好，你完全没有任何反抗。就譬如说我做的反抗是可能我问他说是你有没有照片，你有没有形式，或者是你有没有很明确你想要哪一个哪一户长得的那样子。
因为
对，
就是照片其实最容易
讲的嘛，因为毕竟你今天你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你想要某一间设计公司的风格，那你一定是喜欢这个某一间设计公司或者是某一个设计师的作品。
对，
那你至少照片要给我啊。然后他就给我看了那些照片，我那时候做的事情是先分析这些照片它的里面的元素素材是什么。
对，
因为你要像这件事情在业主来说是像，但对你们来说，对我们设计师来说是拿到既有的素材去重新创作一个东西，因为我们都很明确了解不可能在不同基地里面做出完全一模一样的设计，因为那是不符合你的空间动线机能的。就是明明人家是六房的大豪宅，然后你要做两房的，
对啊，
那一定是不一样嘛，所以你可能比例空间都要缩小，因为人家可能是就光是连沟缝好了，留沟缝好了这件事情，可能一道墙很大很大一面，你要留120、180、60，它比例才对。可是如果这道墙只有200公分，那你就要留30、15、45，
就你要去抓那个，
对，你要自己去抓在这个空间上面
等比例的那个缩放。
对，你要自己去抓那个空间感觉。所以所谓的同样风格的事情，那时候我分析完之后，然后告诉他说，你这个东西其实算是某一种风格。它并不是叫做静静风格，可能是这个作品你特别喜欢而已。
对，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找到了这个元素，然后设计完之后给他了，他拿到的东西是他认为的，对，我就是要这个静静制作的东西。但事实上你帮他设计的东西并不是静静制作的，而是你拿了这个空间里面他所用到的素材去重新做比例搭配，去做重新调配，就像食神里面一样啊。就是裁判是不是他做什么我做什么就叫做抄袭？哦，你知道吗？你记得吗？就是他在切菜，
最终决战的时候嘛。
对对对，就是蛋炒饭都一样，可是每个人炒出来就是不一样啊。
对啊，
对。然后像这种东西，我不觉得我自己私心呐、啊，私心认为我没有抄袭，因为我的确做了很多功课去分析业主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并且里面掺杂了一些我认为适合他的东西。我认为适合他的预算，适合他的空间的氛围的东西。那我觉得这就不算抄袭啦，
对、啊，
因为你至少自己再重新分析过啦，
有点像是你自己去回推他那个设计的，有点像你把它拆解之后重新组合。
譬如说我们现在看作品的时候，就一张照片出来，在我们面前，然后已经很熟练的，你可以在脑袋里面开始想象出它的爆炸图是长怎么样，就是石材、木皮、结构、铁件。天花板
就是所有什么材质要放在哪，然后什么东西
结合的东西
并列开来，这样
对，你会开始看到这一个照片的材料图，
对，
可以看到它的收尾方式、设计技巧怎么去做。因为画比例这件事情是天分，也可以练习啦。我说分割比例这件事情是天分，可是我觉得分析材质跟分析材料是我们这种一般人没有什么天分 只靠我们只能就是不断看书的这种类型的人可以做到的，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些东西分散开来长什么样子，那比例我们自己去尝试，因为有些人天生比例真的是画得很屌，那个是连抄都抄不来，那种就是创作者艺术家，就是对设计有天分的人，
就是一个尺寸一到一百，你要在里面选一个数字。
对，可是有些人就每一次都选到那个最精确的数字。
哎，对，就是那个，比如说100啊，对不起，
怎样？终极密码。
对，终极密码，
终极密码，
我刚刚选超过了，
一到一百，你选108，是不是？像你那个不是没天分，你这个连基本逻辑都。因为都已经给你一个范围了，来一到一百，然后你108，妈低能可、欸！
这真的不是效果。
哎、欸，你这个，
因为你知道我刚刚为什么一直出现这个数字吗？我一直在想说，啊，不然你就抓一个门把的高度好了。
108，可是你的比例，
反正简单说啦，就是53.3这样子之类的这种精确的数字。差一米都不行，
对，有些人就抓得很漂亮
了，对
对，就是我们就好，包含我们认识的朋友里面，都有些都已经是你觉得靠他画出来的图就是帅，哎，他画出来的图就是漂亮，但是你自己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甚至他可能自己说不出所以然，他只会可能告诉你说，我觉得这样很好看啊，嗯，可是他就马上画出一个普世价值都觉得好看的东西，那对于我们这种一般人，可能绘画能力或者是美感上面。没有这些人的天分，我们就要用其他的阅读跟所有的
就是你
材质分割这些东西去
累积经验跟收集资讯、啊、
因为你知道每个设计师都有能力值，你知道吗、嗯？就像是你在玩那个网络游戏一样，它不是会有那种六角图啊，然后每个人的力量啊、智慧啊什么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不是说你今天你只要某一个点比别人不好，你就是烂货。就有些人一出生，他的那个六角形的那个能力图就全满的，你懂吗？
我知道，就像先天的那个点数就都特别多这样。
对，先天等级特别，就像达文西一样啊，就是每一个东西都很屌啊。哎，啊，可是难道你可以说那个时代除了达文西以外，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吗？你没办法
嘛。行嘛。
对你还是有其他人，就是对于某件事情特别的厉害。然后我们只要就是朝我们自己可以努力的方向去做就好，像我就会常常练习。看作品，然后去分析材料，去分析它的空间的堆叠的关系，就是一种很好的练习。然后这样的过程也会让你知道更多的事情，你就会更能够避免去抄袭这件事情，或者是避免被人家认为抄袭。因为我们都在创作，任何一个人说我的作品是抄袭，我他妈一定可以堵拦，因为你不知道我过程中花了多久的努力，然后你现在一句话。然后把我的所有努力直接推倒了，这我觉得超级不公平的、
啊。对啊，
对，如果你真的觉得我抄袭，你去告我嘛的那种感觉。
其实最终结果就是这样。
对，但是有些人就喜欢放话啊，放话了让大家去吵，然后越来越多网友开始看到风向，因为有些人是看到风向才来看风向，你懂吗？就是譬如像我，我是第一阶段的受众，不是第一阶段，我可能第二三四五六七阶段了。吴宗宪今天讲了一句话，媒体看到了，媒体说哦，他讲了这句话有新闻点，然后他去放新闻，放新闻之后就看到一些网友，然后我就看到新闻，看到网友在讨论，然后就去看网友说，哎、欸，你看他这首歌也跟某一首歌很像，就大家开始出来吵，
就是他讲了一段话啦，然后媒体把它变成观点给大家，然后大家就说，哎、欸，哦，那这个卤肉饭我要吃，这样子。
我不是很懂你什么？
对不起，反我的意思说就是，我媒体就像是自助餐店，他就是推出这几道菜，他今天就是说你今天就是我给你严选这三道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去夹起来吃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讨论说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不好？我今天已经没有睡饱了，然后突然我不是很能懂你那个不知所以然的理由，什么自助餐你还给我严选三道，那就不是自助餐了。
我的意思说，就是今天反正就是有人端什么，就是现在就是网络就是他端什么东西出来，大家就会接受嘛，然后大家就会开始拿这个出来讨论嘛，然后他就会变成一个今年或当下半年
对
热门的话题，
对，
就像前一阵子然后在讲抄袭。
哎、欸，不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们最后可以用这件事来结尾哈，就包含我觉得可以整合一下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事情，哎、欸，就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要有自己的观点，哎、欸， 但是自己的观点并不是你看到什么就信什么，而是自己求证的能力。就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提过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刚，就是从抄袭一直到媒体渲染这件事情，就是有一款游戏，嗯，它是一个很简易的游戏，
业配吗？
哎，不是业配，没有业配，你不要笑响了，我们不可能接到业配的。有一款游戏呢，就是它是在一个方块里面，你的本身职业是，你的滑鼠移动就是一个摄影框，哦，就是一个框框，它在摄影。然后你在你的这个画面里面有一群人都是正常的生活者啊，然后它里面可能有两种角色，
对，
一种是头是圆形的，一种头是方形的，然后他们都在这个你的这个相机的框框里面去自由正常的生活，就是他们就是很正常，就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有些人在笑，有些人
在，因为像你是在上帝视角，
对，你在上帝视角，但是你的滑鼠是画框。不是，是镜框，
就是那叫什么
摄影框啦，
摄影框啦，
镜框，
取景框啦，
对，取景框啦。那在这一群人中间有一个萤幕，那个萤幕会显示你现在拍的什么东西。但是你刚开始玩游戏的人，你并不知道你要干嘛，他也没有任何提示，
你就随便拍嘛。
对，你随便拍嘛，那可能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突然就发现，某一个角色可能在对着路人大吼。那这个角色他的头像是可能是方形的，他在对着可能圆形的人怒吼，
对，
他只是某一个神经病而已。然后你就觉得，哎，这很有趣，你就去点他，
你的框框就会跑，
框框就会跑到你一拍下去，框框就会跑到中间，于是就有几个
方框
圆形人、圆种人啊，圆形人，他们去看到这个荧幕，就会觉得方形的人对我们圆形的人这么击败哦，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吼我们圆形的人？然后开始有少部分人开始变成，然后最后变成你去拍这些独立画面的时候，就会发现所有人开始变得越来越混乱，然后都取决于你要拍什么画面给他们。嗯，所以有时候他可能只是一个独立个案，譬如说大家都明明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可是对于一个摄影者的角度来说，他去拍了一些社会比较。少数人的画面，然后把这些个案变成一个群体，明明他就只是一个突发状况而已，
对，
但是他去渲染成一个，
他告诉大家说这有可能变成一个常态，
他就告诉大家说这就是社会价值哦，对，那你如果你只有一个新闻台可以看，你就很容易被这种社会价值洗脑，因为我们前面就讲了，你现在出社会的生活，你可能都是一个人，你可能一个人在思考，那你一个人看到这个新闻画面的时候，你就是接受了社会这样的价值嘛，你可能会感到愤怒或感到觉得无聊或者是感到什么，只要你的情绪有受到波动，你他的这些东西就会潜移默化进入到你身体里面，如果你没有自己去查证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假的时候，你就是得要被这些媒体，
就是你会被控制啦，
对，你这些媒体的意见就会成为你的意见，
对，
你就会莫名其妙的被跟随这些东西一起跟着潮流去制造一些去伤害你原本没有想要伤害的人，
对
对，那这种东西本来就应该要自己判断、自己思考，不要说人家讲什么你就做什么。
就是你可以多看几家嘛。
对，就是我觉得知识量就是生存在这个社会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有什么不懂的就去查，你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我也常跟我之前带的底下的人说，不要师父跟你讲什么就信什么，不要主管跟你讲什么就信什么，就是就连我讲什么你都不一定要完全相信。你自己去求证，你自己去找到属于你自己觉得解决事情的方式，这样你才会进步。不要说我跟你讲 A， 你就是觉得 A 一定是对的。你自己先去问问看 A 到底是不是对的，也许有 B 有 C，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只有一个解决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一直在训练你的沟通能力，然后问问题的对错。
就问题问久了，你就会很容易，
你就会知道怎么问问题
点啊，跟解决方式。
除了知道解决答案之外，怎么问问题你也会完全理解。嗯，就像是你是木工师傅嘛，我今天问你说这个层板可不可以做，我的跨度180公分、深度60、厚度2公分、师傅这层板可以做吗？啊，
不行。
对啊，
会崩啊
、但如果我今天问你说师傅我180公分的层板深度60，我要多厚？
6公分吧。
对啊，你就可以告诉我要的答案了，你懂吗？
或者是说，如果你想要做金刚薄的话，你里面就要买铁、买铁。
对对对，你就会有各种方式就会出现嘛。它不会是一个不行，那你就会觉得妈师傅很靠北，然后你就很气，你就回家，你就接受负面情绪，然后你就觉得师傅都不帮我， 没有人要帮我。对，
这什么躁郁症？
对，会啊。如果你心情很差的时候啊，你就会有一种很气啊。但你问对问题的方式，你可以找到很多问问题的方法，造成就师傅也不会觉得菜椒啊，门黑下面门的能公婚，你干嘛来走啦？这样这种感觉啊，对不对？你当然，
但是我觉得他会带给你们这种感觉啊，说不定也是比较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师傅还是普遍因为年轻的不多嘛，所以普遍
哪有现在年轻超多的好不好？
一般师傅就是会比较容易，就是不会主动去提供你这些意见吧？
没有啊，没有，现在不一样了
啊、哦，现在不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哦、你刚居然给我敷衍，那好。
啊！
他们给我好，操你妈！
啊，我要讲的东西还没讲完，你乱插一个，我突然
没有啊！你不是现在已经啊？你不是很强了吗？你现在不是可以随时回应我们要讲的内容了吗？
然后就突然啊，
有很多人讲说你进步很多、欸，很多人讲说你进步很多，但我都把那些人杀了，所以你看不到他们的留言，
都没有人要帮我。原来是你搞的鬼。
没有，我觉得找对方法很重要啦，然后自己去尝试一下啊，也不要讲话那么难听，问师傅问一问，可能你也得不到你想要答案，你自己也会觉得很无助很烦，然后对每个人都好一点 nice 一点，听到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要先下定论，听到任何一种意见都先不要下定论，自己去思考一下，
就友善于每个人嘛，
友善啊，
大家都是好朋友啦，
对啦，真的，因为你刚刚有听到我跟师傅讲电话嘛，就是每一个都像朋友一样，就是你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也会帮你，不要每次都这么硬，那么硬要干嘛？
就不要每次都踩嘛，
对嘛？
踩什么踩？
踩什么？踩人
怀倒，
怀倒，
滑倒
哦，好啦，那差不多是这样啦，
差不多这样啦，
啊，今天就差不多就用这个怀倒来做结束。怀岛风暴
什么东西
啊，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我是老朱
啊，我是小眼睛，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